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申命读经第63篇，颁赐律法和律法功用的消极方面。第三，在我对主的经历中，我学会了一个特别的秘诀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。这个秘诀就是，每当你发现圣经吩咐你要做一件事情时，你不要说，主，我要这样做，我只要求你帮助我做这件事。反而要告诉主，你爱他，但你无法履行他的要求。譬如一位青年人可以说，主，我爱你，圣经吩咐我要孝敬父母，主，我必须承认我孝敬不来，但是我爱你，我爱你的话，我要照着你的话来与你同在，主，我只要与你同在这里。然后主会保证那位青年人，虽然他孝敬不来，主自己却要在他里面这样做。我们只该对神的话说阿们，然后我们自己做不到的，主曾在我们里面做成，何等的奇妙。告诉主说，我们爱他，爱他的话，但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做不到，这件事的确不是天然的观念，也不是宗教的观念，然而它是照着神经营的观念。倘若主要求你将国度的福音传到地极，你就该说，主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的话，但是主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连戈壁的人我都不能传福音，更不必说传到地极了。然而主，我爱你，我要与你同在。你若这样对主说，你里面深处会确信，即使你无法履行这项要求，主也会在你里面，并借着你来做成。只要你爱主，爱主的话，只要你与他同在，你自己所做不到的，他就要在你里面来做成。许多年前，我一读圣经就说阿们，我要履行圣经所说的。现在我一读圣经就说，主，我爱你的话，我也爱你，但是主，你知道我做不到圣经上所说的，现在我晓得，凡你所吩咐我做的，你都要为我做成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你没有意思叫我做什么，虽然你吩咐我做一些事，你的愿望却是在我里面来做这些事。你只要我爱你并与你同在，我与你越同在，爱你并告诉你我不能做什么，你就越喜乐。主喜欢我们一再地告诉他，我们做不到神的话所吩咐我们的，他要我们与他同在，我们越与他同在，越告诉他我们不能做什么，他就越喜乐。神要我们与他同在，使我们像山顶上的摩西一样，能够被他自己所注入，这就是神今天所要的。神不光赐给我们十条诫命和一些律例典章，他还赐给我们整本圣经。我们以为能遵行圣经所说的一切吗？当然不能。反之，我们该与主同在，并且一再地告诉他我们爱他和他的话，但我们做不到圣经所说的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，主渴望为我们并在我们里面做成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律法的颁布因人而异。颁赐律法的时候，摩西在山顶上经历神圣的注入，有的人在山上远远的下拜，而大多数的人在山下发颤。那些远远下拜的人以及在山下的人都不能完成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只能借着摩西来完成。摩西是经历神注入的人，唯有他能满足神心图的愿望。你的摩西被神所注入，他就成为属神的人，甚至成为神人。铁如何能被火注入并与火调和，照样摩西也被神所注入并与神调和。我们就像铁，而神就像火，铁如何能被火焚烧直到发光，神也要我们被他焚烧，被他注入并与他调和，直到我们因他而发光，这乃是神的心意。无论我们圣经读到哪里，都需要说，主，我爱你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主，凡你所说的我都接受，但是主，我做不到，而如今我知道你的策略了，你要为我并在我里面做成一切。如果一位弟兄想要凭自己来爱妻子，他就爱不来，但如果他不努力去爱妻子，反而与主同在并被主注入，他就会自动地爱他的妻子，他会大大惊讶丈夫对他的爱。我能见证， 许多时候我定义要做些事情，结果不幸的失败了。但有的时候我单单向主敞开，被他所注入，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做不到的，主要在我里面做成，这是主今天所寻求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律法功用的消极方面。第一，就是暴露罪。在这一点上，对于律法功用的消极方面，我们必须说一句话，律法暴露我们的罪，圣经也有暴露我们光景的用处。在律法以外，我们无法认识罪，但律法一来，罪就暴露了。第二，就是整服人。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正确的，律法就不光要暴露我们，更要征服我们。我们一被暴露，一被征服，就会在神面前谦卑下来。我们会对他说，主，我是罪恶的，是污秽的，主，为着你的救赎，我何等感谢你，我爱你，为着宝血洁净我，为着你的灵炼净我，我感谢你。我们生来都是骄傲的，若没有律法，我们绝不认识我们是多么罪恶，我们也绝不会被征服。我们在人面前是骄傲的，甚至在神面前也是骄傲的，但律法和圣经封住我们的口，我们无法以自己为义，或者为自己表白些什么。第三，是看守神的选民，引他们到基督那里。根据加拉太三章23-24节，律法的功用也在于看守神的选民，引他们到基督那里。一旦我们被带到基督那里，我们就要得着祝福。我们蒙光照，被征服，得看守，并引到基督那里之后，就可以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然后我们若与基督同在，就可以享受他做我们的人位。基督是神的化身，我们有了他就有了神，我们与他同在就是与神同在，我们与他合一就是与神合一。我们若一直与基督合一，自然而然就要活基督，我们就能与保罗一同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这个活基督就相当于被神所注入，结果将神照耀出来，神的成分注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脸面就要因神发光，而我们与基督同在，自然而然就要活出他来。神颁赐十诫的用意，不是说我们该为他做事，为神做事是堕落人类的观念，他也是宗教的观念。神把人造好以后，没有吩咐人要为他做许多事，他反而给人一条吃的命令。神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生命树面前，并且警告他不可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神的心意是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因而把神接触到他里面。圣经启示，神造人作为盛装他的器皿，神没有要求这个器皿为他做什么。谁会造一个器皿然后盼望他来做事呢？器皿乃是容器，圣经上说，我们是贵重得荣耀的器皿。既然唯独神是尊贵荣耀的，成为贵重荣耀的器皿，实际上就是盛装神。神创造人为着接受神盛装神，神创造人其目的不是要人为他做事。盛装神就是彰显神。如果一个玻璃瓶装满了红色的液体，它就表现那种液体的红色。一个明净的玻璃容器总是它内容物的表明，这是圣经中一个基本且重要的原则。如果我们这些器皿是来盛装神，我们就会自动的彰显神。人堕落以后，神一灾来为人做事，堕落以后神向亚当显现，目的不再吩咐他做什么。根据创世纪3:15，主预言并对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主应许说，那位称为女人后裔的要来伤蛇的头。耶和华神又对那男人和女人说话，以后就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因为人堕落了，他就需要遮盖，神用来遮盖亚当和夏娃的皮子衣服，是指作为真正遮盖的基督说的。这个遮盖是一个表号，有一天神要把堕落的人摆进基督里。根据新约，我们受浸归于耶稣基督的名里， 就是被摆进基督的人位里。这里的点是说，在创世纪里，神显现的目的不是要吩咐人做什么，反之神一再来应许，证明神的心意是要为人做成一切。我们这一面只该转向他，寻求他，爱慕他，与他合一，并在他的权益上与他一致，然后神就要为我们做一切。这便是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的光景。这些人得着神的应许，并经历神来为他们做事，神的心意就是要为他百姓做一切。在出埃及记前19章中，我们看见神来完成他在创世纪所做的应许。我们已指出，在19章4-6节，神对百姓说了恩典的美言，告诉他们说他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，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的产业，并成为祭司的国度。然而以色列人不认识神心图的愿望，竟宣告说凡神所要求的他们都要遵行，这使得神必须把一些诫命颁赐给他们。许多基督徒有个观念说，旧约是一本诫命的书，而新约不是一本诫命的书。事实上，新约中有许多很强的诫命和旧约一样。请想一想，在马太福音5、6、7章里有多少诫命？主在山上讲道时所颁布的诫命比旧约里的诫命还要高深，这些诫命非常严格，没有人可能行得出来。在书信中颁赐了更多的诫命，我们若细读新约，我们就会看见书信重申了借着摩西所传的诫命。即使论守安息日的诫命，至少在原则上也是如此。希伯来书说到要来指安息日的安息，因此守安息日的诫命不是以老旧的方式，而是以更新更深刻的方式来复述的。从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起，圣经成为一本满了诫命的书，神一再的来命令并要求。神这样做的目的何在？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把他接受进来，神呼召了我们，目的是要将他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。然而堕落的人没有这个观念，堕落的人天然的观念乃是为神做事。既然这是人的观念，神就必须给我们看见他的要求有多高，他的标准达到天上，我们根本无法履行。我们思想神的标准，然后看看自己，我们就会被征服，说主我做不到。我们这样说，主就会回答说，我知道你做不到，让我进来为你，并在你里面履行我的要求。我愿意为你做一切，但你必须让我进来。你若把我关在门外，我就无法在你里面做什么来履行我的诫命。让我为你做这些事，我就必须在你里面。最终我们不得不将自己向主敞开，并且接受他。举一个主要求的例子，请看主在马太5:48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你能履行这句话吗？我们只能说，主，我是堕落有罪的，我怎么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？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，我就是做不到。但主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的话。倘若我们向着主的态度是这样，主就有路进到我们里面，为我们并在我们里面来履行这项要求。我们的责任就是爱他，接受他，与他同在，在他身上花时间，使他能将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。不要为着履行神的要求而忧虑，只要敞开并接受他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因骄傲而眼瞎，他们看不见神的心意，反之他们有做工和自我奴隶的宗教。事实上，所有的宗教都教导人如何做事，如何工作，如何为人，以及如何改良自己。然而圣经强调，我们需要神进到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并为我们成就一切。我们若在这个光中来读书信，我们就会有更好的领会。譬如在腓立比2:12-13节，保罗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单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的救恩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在22节，保罗吩咐我们要做成我们的救恩，这救恩的标准乃是基督，就是倒空自己，谦卑自己，顺服至死，并且升到三重天的那一位。你能做成这样的救恩吗？我们必须承认，谁也不可能做成这件事。我们可以接受神的救恩，但我们无法做成我们的救恩。保罗说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我们凭自己无法做成我们的救恩，但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们需要向他敞开，与他合作，并且与他同工。一方面书信中有许多诫命，另一方面神渴望进到我们里面来，履行他对我们一切要求。实在说来，保罗这位律法者比摩西还要厉害。摩西所颁布的诫命不像保罗那样艰深，那样要求人。譬如摩西曾要求丈夫要爱妻子，或妻子要顺服丈夫吗？摩西没有颁布这样的诫命，但保罗宣布了。一个法利赛人若苦待妻子，仍然能夸口说他遵守了摩西所颁布的诫命，以摩西没有明白的要求丈夫要爱妻子。照样，即使一个女人不肯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她也能坚持说她遵守了旧约里的诫命。这表明保罗的诫命比摩西所颁布的还要难守。我们读到新约里这一切的诫命，必须向主敞开，接受他到我们里面，让他在我们里面并为我们做成一切。让我们学习听从主的话，并说，主，我爱你，但我就是不能实行这句话，我愿意做，但我做不到。然后主会说，我只要你向我敞开，使我能进到你里面并为你做这件事。神进到我们里面为我们，并在我们里面做成一切，这个真理是圣经中论到班次律法的中心观念。为着出埃及记班次律法的这幅图画，我很感谢主。在这幅图画中，我们看见一个人，就是神所呼召的摩西，领受神的律法。然而神没有先将律法赐给摩西，反而先花时间把他自己注入摩西里面。一天又一天，摩西被神注入了40天。神将律法赐给摩西以前，将他自己赐给摩西，这很明确地描绘出神的心意。神不要我们像以色列人在山下黑暗中发颤，虽然他们很虔诚，却不认识神，也无心为着神。最终他们要求亚伦造金牛犊给他们敬拜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山顶上经历他的注入，我们越被他所注入，他就越有路在我们里面，并为我们做成一切，来履行他所赐给我们的诫命。